欢迎收听刘笑淼为您演播的有声小说《窗边的小豆豆》第29集。吃过了午饭后，就是午休的时间。小豆豆一蹦一跳的，正要穿过礼堂时，遇到了校长先生。说是遇到，其实他刚刚和校长先生一起吃过午饭。反正先生是从对面走过来的，看上去就像遇上的那样。校长先生看到小豆豆，说道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正好有一件事儿想问问你呢。”“
啊，什么呀？”
小豆豆很高兴，先生居然有事情需要问自己，真让人高兴。校长先生看着小豆豆头上的蝴蝶结，说道：“小豆豆戴的这个蝴蝶结是在哪里买的呀？”校长先生这么一问，小豆豆更加高兴了，因为这个蝴蝶结虽然从昨天才开始戴，但它却是小豆豆发现的宝贝。小豆豆走近一点，让先生能够好好的看一看蝴蝶结，然后得意地告诉先生：“
你看，这是姑姑过去裙子上的蝴蝶结，姑姑往柜子里收的时候我看见了，姑姑就给我了，姑姑还说小豆豆的眼睛真尖呐。”
先生听了小豆豆的话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
哦，是这样啊，怪不得。”
小豆豆引以为傲的蝴蝶结来历是这样的。前几天小豆豆到爸爸的妹妹家里玩，正好赶上姑姑晒衣服，为了防止衣服生虫子，姑姑把好多衣服一起拿出来晒，里面有一条紫色的裙子，是姑姑学生时代穿的。正当姑姑要把衣服放进去的时候，小豆豆一眼看到了那个好东西。“
哎，啊，那个是什么呀？”
姑姑闻声停住手，原来好东西就是这个蝴蝶结。蝴蝶结坠在裙子的后面，在腰部偏上一点，那个硬硬的山形形状上。姑姑说：“
从后面看很漂亮的哦。在这个地方贴上手织的花边，或者缝上宽缎子，形成大蝴蝶的样子，是当时流行的花式呢。”
小豆豆听了这番话，更加喜爱这个蝴蝶结了，一直轻轻地抚摸着它，爱不释手。“
你这么喜欢呢，那就送给你吧，我已经不穿这件裙子了。”
说着，姑姑用剪刀把线剪开，把蝴蝶结取了下来，送给小豆豆。这个蝴蝶结的确漂亮极了，质地极为精美的缎子上，织上了玫瑰花等美丽的图案，简直像是画出来的。缎子很宽，而且像塔夫绸那样有弹力，织成蝴蝶结的话，和小豆豆的脑袋一样大。姑姑说这是外国货。小豆豆一边说着，一边不时地摇一摇脑袋，让先生听一听蝴蝶结发出的沙沙声。听小豆豆说完蝴蝶结的来历，校长先生脸上显出很为难的样子。“
哦，哦，是这样的啊，昨天美代说要一个小豆豆那样的蝴蝶结，我转遍了自由之秋的蝴蝶结店，却怎么也找不出这样的。哦，是啊，原来是外国货啊。”
这时先生不像是校长，更像一个被女儿缠得没有办法的爸爸。接着先生对小豆豆说：“
小豆豆，美代总是吵着要这样的蝴蝶结，你上学的时候可不可以不戴这个蝴蝶结呢？哎呀，如果这样就太谢谢你了，实在对不起，拜托了。”
小豆豆抱着胳膊站在那里思索着，但只过了一会儿，他就爽快地说道：“
好，从明天起我就不戴这个了。”
先生说：“
哦，是吗？哎呀，太谢谢你了。”
小豆豆虽然有点遗憾，但转念一想，
既然校长先生这么为难，不带蝴蝶结也没什么，
就很快地决定了。促使小豆豆下决心的另一个理由是，他想到成年的男人，而且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校长先生，在蝴蝶结店里拼命寻找蝴蝶结的样子，感觉怪可怜的。的确，在八学园和年龄没有关系，所有的人对对方的困难都能够互相理解，互相帮助。这一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成了八学园中很自然的事情。第二天，小豆豆上学后，妈妈来打扫小豆豆房间的时候，发现小豆豆心爱的大熊娃娃的脖子上戴着那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妈妈很奇怪，小豆豆刚刚欢天喜地地戴上去的蝴蝶结为什么这么快就不戴了呢？灰色的大熊娃娃戴上蝴蝶结之后立刻变得华丽起来，在妈妈看来，她仿佛很不好意思打扮得这么漂亮。今天小豆豆生平第一次去有很多伤兵的医院，慰问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。一起去的共有大约30名小学生，分别从不同的小学来的，小豆豆都不认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好像是根据国家的命令，小学中逐渐开始了一项活动，那就是从每所小学选出两三个学生，像八学园这样人数少的学校就选出一个小学生做代表。
小朋友，最喜欢的故事网站长颈光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长颈非常精彩，www.385.com。
组成一个30人左右的队伍，由某所学校的老师带领着，到住有伤兵的医院去慰问。今天是小豆豆代表八学园去的。带队的女老师戴着眼镜，瘦瘦的，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。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到医院的病房里，病房里大约有15名士兵，他们穿着白色的睡衣，有的躺在床上，有的坐起来迎接孩子们。小豆豆本来非常担心，不知道受了伤的人会是什么样子，但看到他们都笑着挥着手，看上去很精神，也就放心了。不过有的人头上缠着绷带，女老师让孩子们站到房间的中央，先对士兵们说：
我们来看望各位。
老师说了问候的话，大家也鞠了躬，然后老师接着说：
今天是5月5号，是男孩节，我们唱一首《鲤鱼旗帜歌》吧。
说着，老师迅速地把手高高举起，像指挥家一样对孩子们说：
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唱！
老师精神饱满地指挥，手向下挥去，素不相识的孩子们一起大声唱了起来：
云瓦的波浪，云彩的波浪。
可是小豆豆却不会唱，因为在八学园，孩子们从来没有学过这首歌。这时候，小豆豆看到一位样子很和气的士兵正端坐在床上，就亲昵地坐到他的旁边，一边想这可怎么办呢，一边听大家唱歌。
屋瓦的波浪。
唱完之后，老师又朗声地说：
下一首歌我们来唱《偶人节》。
除了小豆豆，孩子们都口齿清楚地唱道：
点上灯吧，小小的花灯。
小豆豆只能沉默着。大家唱完之后，士兵们鼓掌表示感谢，女老师微笑了一下，接着说：
下面大家唱一首《马母子》，都打起精神来。好，预备，唱！
说着，老师开始指挥。这一首歌，小豆豆仍然不会唱， 大家唱完《马母子》之后，小豆豆坐的这张床上的士兵摸了摸小豆豆的头，说道：“小朋友，你不会唱歌吗？”小豆豆觉得非常歉疚，自己明明是来慰问受伤的人，却一首歌也不会唱。于是小豆豆从床边站起来，鼓起勇气说：“
那么我唱一首我会的歌。”
女老师看到出现了和预定的安排不一致的情况，问道：“
什么？”
不过她看到小豆豆已经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唱歌，就默不作声地听了下去。小豆豆心想，既然自己是作为巴学园的代表来的，那就应当唱巴学园最有名的歌。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大声唱道：“
好好嚼啊，把吃的东西。”
周围的孩子笑了起来，有的孩子还问旁边的人：“
嗨，这是什么歌？这是什么歌呀？”
女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指挥，手停在了半空中。小豆豆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但还是努力地唱下去：“
嚼啊嚼啊嚼啊嚼啊，把吃的东西。”
唱完之后，小豆豆鞠了一个躬。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小豆豆看到那位士兵的眼睛里溢出了泪水。小豆豆非常吃惊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那位看起来比爸爸还要大几岁的士兵摸着小豆豆的头说道：“
谢谢，谢谢。”
士兵抚摸着小豆豆的头，眼中的泪水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这时候，女老师为了调节气氛，用明快的声音说：“
好了，下面送上我们的礼物，朗读作文。”
孩子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朗读自己的作文。小豆豆看着那位士兵，他的眼睛和鼻子还红红的，却笑了起来。小豆豆也笑了，心想：“
太好了，他笑了。”
士兵为什么流泪呢？只有那位士兵自己才知道。也许他也有一个和小豆豆一样大的孩子，留在家乡。也许看到小豆豆拼命地努力唱歌，觉得天真无邪，非常可爱。也许根据他在战场上的体验，觉得孩子们非常可怜。而且也许那位军人已经预见到了，等待孩子们的将会是多么可怕的命运。正在朗读着作文的孩子们并不知道，在他们浑然不觉之中，太平洋战争早已爆发了。
欢迎继续收听由笑淼为您演播的有声小说《窗边的小豆豆》第30集。